们一同来读一段的圣经，就是箴言，旧约的箴言第一章。第一章从第一节读给读起。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顽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第二十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先慢人喜欢先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然后我们看第九章，第九章，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然后我们看最后一章，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三十一章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然后我们读二十五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很感谢主，又到了一年一度，大家又有机会聚在一起，我们有一点点的追求，所以刚好我们用这个假期的周末，我们试着来看圣经中的一卷的书。那么我们所挑选这卷书就是箴言。那箴言呢，一共有三十一章。那我们这一次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用这个长的周末，我们试着能够对箴言呢能有一番的认识。我想这样的认识是最简单的，是最基础的。我们要问说，到底箴言这本书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为什么圣灵把箴言这一卷书给我们？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大家有机会把它从第一章读到三十一章， 我想大家的印象很深刻，就是箴言呢的的确确会告诉我们一些很，我们可以说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话，这些话的确是带给我们智慧的。我们知道，如果大家如果仔细把箴言都读过的话，但是呢当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灵把箴言给我们呢？因为像这样的文献好像不光在圣经里面有，我们知道就是在中国的古书里面有很多的书，像什么诸子家训了，很多很多都是励志的书，都是勉励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处事，应该怎样呢能够明哲保身，那么怎样呢能够在这个人生的惊风骇浪中间，然后呢能够然后怎样能够在期间不光能够度过，而且怎样能够在我们的一生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得着智慧。所以这一类的书好像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很多人呢读箴言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我们平常怎么读这一类书，现在我们也读这一类的书。那么尤其大家注意到这个箴言里面呢，好像你很难把它整理出一条的系统出来，很难很难，因为你看见有的话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啊，在圣经里面好多卷的圣经都能够分段，大概你能够把圣灵所要说的话那个思想的主干能够找得出来，但是箴言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啊。如果大家读箴言你就知道那里面有许许多多很宝贵的话，不过是一句一句的，一段一段的，那这些话呢好像做父母的叮咛孩子的话，那么这个不是长篇大论，这个也不是一些很伟大的讲章，所以好像你觉得这些话呢是经过编辑的，然后把这些话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总共呢一共有31章。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作者是谁呢，比方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以就证明说从第一章开始这些话就是所罗门的箴言，那么这个应该对我们人生处事很有帮助，因为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所以箴言不光叫我们处事呢能够领受智慧，而且能领受仁爱，也能够领受公平还有政治的训诲，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那么我们这次来箴言，我们读箴言，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也是像一般人所领会的，那么箴言就像普通所有的智慧书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有5卷的智慧书，是从就是约伯记，然后诗篇，然后箴言，然后传道书，然后雅各，那么这5卷书在圣经里面称叫做智慧书，所以我们读到这一类书你就发现它题材非常的特别。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说，那这样的一卷书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啊？那么我们就希望说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在这个周末呢，我们虽然不能很细的来看箴言书，但是起码我们能把箴言书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一些启示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那这样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实行的书，这本书不光是讲一些道理给我们听，这本书的的确确能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知道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等到我们读完箴言书以后，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呢，我们这些人都是愚昧人，我们不知道做了多少愚昧的事，我们恐怕吃了许多药，吃的最多的一种药就是后悔的药，所以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总是喜欢亡羊补牢，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经历有多少， 你迟早一天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愚昧的。回过头去看，如果人生能再重新来过的话，也许那件事你不这样做，那次的选择你坏了会换另一种的选择。所以我们知道人生只有一个人生，人生的道路就是一条的路，错了你不能重新来过了。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今天我们需要智慧让我们经过这个人生。许多时候你经过一些惊风骇浪，然后呢我们要问说，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智慧。所以箴言这一卷书我们读过了以后，我们知道说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因为它是一本完全是一个讲经历的一本的书，所以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切身帮助的。可是呢我们要小心，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把箴言就像朱子家训一样这一类的书，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箴言，埃及也有很多的箴言，哪里有哲学家，哪里有贤达之士，哪里就留下了很多的箴言。那么这些箴言尤其是留给后代的，因为许多人经过了一生的经历以后，然后他从他一生经历里面他找到一些秘诀，那么他希望说能够传给后代。那么如果他跌倒了，他希望他的后代不跌倒，因为他已经学过了那个功课了。所以我们如果把箴言通通收集在一起，的的确确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会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指引。那么现在我们来读圣经中箴言，是不是圣经中箴言就像其他的箴言一样是放在同样一个层次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怕说难怪许多人读箴言书，你看箴言书这本书并没有解开的。那么有很多不信的朋友也可以读箴言，他可以从里面导出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好像你今天你把这些箴言呢放在你身上，你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好像都适用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里面所讲的智慧和我们普通所讲的智慧就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像世界上这一类的书很多，也有很多很多的箴言，那么的的确确对人生有没有帮助？对人生的确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是不是圣经里面这些箴言书在这么多箴言的著作里面然后又加上一卷？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对我们有什么帮助？那么要紧就是这一卷书呢到底对基督徒说了些什么样的话？是不是一个人他不得救？同样的一句话，你如果仔细随便找一句话，你说这句话用在不信的朋友身上，用在信的基督徒身上，或者用在犹太人身上，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你等一等你会发现它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记得这里的箴言呢乃是所罗门的箴言，所以这点我们要记得。然后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把箴言给我们，因为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所以所罗门箴言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着智慧，叫人能够得着教导，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教育。那么当你光是读到前面六节的时候，你等一等读下去，你就发现这里所说的智慧并不是我们平常所以为的智慧。比方说当你读到第四节，你看见当人有了这些智慧以后，就是愚人灵明，是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智慧。我们为什么要把年轻人送到学校去？我们希望说他不光是长大了，而且我们希望说他在学校里面能被成全，然后呢他就得着了智慧。所以少年人呢他就有了知识，有了谋略。所以等到一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年轻人成熟了，因为他在学校里面他受了很多知识的灌输，
现在呢，他能做一个聪明和通达的人，所以他就在书本里面或者从许多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他现在的的确确能够得着了他的的确能够得到知识和谋略。一个人没有得了知识以前，他可能没有知识也没有谋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以做父母的要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因为学校里面从那里你能够得到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是使愚人灵明，本来一个很愚昧的人，现在呢他好像现在他醒过来了，他灵明了，那么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么如果光这一句我们懂，就是的的确确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这里的愚，这里的这个的的确的确告诉我们说，那智慧的确会叫愚人灵明，会叫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这就是普通智慧的用处。可是如果你再读下去第五节，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所以可见这里的智慧啊是一般智慧人所没有的智慧。他既然是智慧人，他已经有了智慧，他既然是聪明人，他已经得着了聪明，在学校里面他已经都得到了这些，在学校里面他已经得到智慧，所以人称他做智慧人，所以人称他做聪明人。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这个智慧呢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智慧啊，是已经有的人有了智慧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到的。等到他得着所罗门的智慧以后，结果他一听见能够增长学问，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所罗门所说的智慧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智慧。我们说一个人他很有智慧，他是个智慧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看他既然已经得着了，那么这个智慧就不应该叫他增长学问，那聪明人既然聪明，那么这个智慧就不应该叫他得着智谋。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箴言书里面所说的智慧是比普通智慧的智慧要更有智慧，比聪明人的智慧，比聪明人的聪明要更有聪明。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读到箴言的时候，那么这里面箴言书所说的智慧的的确确是比我们普通所知道要更深，要更多，而且要更高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说，那箴言书所说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智慧呢？因为这个智慧乃是所罗门的箴言，现在所罗门有话要说，可是当他说这些箴言的时候，和所有世界上的哲学家和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他们所说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经中箴言书的这一卷书，它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那么当我们来读箴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卷书对于我们的帮助绝对不是仅仅是诸子家训，绝对不是普通世界上一些励志的书，甚至于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书，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告诉我们怎么处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啊，在你结婚以前你应该怎样，结婚以后应该怎样，结婚以前你应该眼睛张得很大，然后结婚以后你眼睛要闭起来，那这个都是类都像这样的箴言，这是帮助我们能够婚姻更美满，帮助我们家庭更幸福，帮助我们婆媳之间相处得更好。那这些都是普通的箴言和所谓的智慧所告诉我们。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箴言书的箴言是不是就这么多？箴言书的智慧是不是就这么多呢？不是的，因为光从第一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就晓得说，那现在神借着所罗门所说的箴言，而且这些话 今天放在神圣经里面，那代表这些话乃是神的话。那么神论到真言，论到智慧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在神的心目中，他所说的智慧是怎样的智慧？那这样，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周末的时间，我们大概能够把真言这卷书能够稍微介绍给弟兄姊妹，那么这是很好的开始，这是不过抛砖引玉。那希望弟兄姊妹，当你在深入读真言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真言书里面就得着帮助，就可以说就得着造就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把钥匙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读真言？真言书这一卷书的钥匙是谁给我们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读圣经里面的一卷的书。那这卷书呢，就是马太福音，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是我们主所说的话。第42章第12章第42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审判的时候，这个南方的女王就是示巴的女王，她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这里特别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然后下面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这里请我们注意了，这里我们的主乃是告诉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所罗门呢，他的特点就是有智慧。那么他呢所说的智慧话，连这个南方的女王都不远千里要来听他的智慧的话。那么结果我们的主说，等到审判的时候，这些南方的女王要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什么呢？因为南方女王尚且能够从地极而来，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还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说的话，他所说的那些话乃是智慧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旧约的所罗门乃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而所罗门所说的那些话背后，事实上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把真言放在旧约里面。当你读旧约的真言书的时候，表面上是所罗门所说的，那其实背后呢，乃是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见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真言不可能只是真言。那真言这里面所说的话，实在说来，这个真言里面所说的话，事实上这些话呢，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主所说的话。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大家读到箴言，从第一章读到三十一章，好像就都懂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一卷书里面你没有听见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来对我们说话，那么智慧书对我们的真，就是说那箴言对我们来讲好像我们一点都不懂一样。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拉比或者说犹太中间的学者，圣经学者，他们照样读箴言，他们也照样解释箴言，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在这卷书里面听见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来对他们说话。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一点的话，你我就知道说，当你读箴言的时候，如果你只看见怎样做人，你只知道说怎样做人怎样处事，这些道理你就都懂了，而且你居然没有听见是我们的主对我们说话，那么这就证明说箴言这本书根本没有解开的。箴言今天对许多犹太的拉比，他们都读了也都懂了，他们也写了很多的注解，但如果他们只把做人的道理告诉我们，好像你只要懂得这些道理，你可以根本连相信主耶稣都不需要。因为这样的书你看见是受全世界人欢迎的，什么人都可以读这样的书，因为这个书对人有很大很大的启示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是成功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失败了，因为这不是圣灵当初为什么把箴言这卷书给我们的原因。圣灵把这卷书给我们的目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能要让我们看见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的话，那是谁要来定我们的罪呢？是示巴的女王，就是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尚且不远千里而来，而我们这些也是从远方来的人，我们居然不肯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来听他对我们说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怎么对我们说话，是我们的主乃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因为事实上他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所以当所罗门写箴言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背后说话的是比所罗门那位更大的，意思就是说所罗门他所得到的启示乃是从有一位比他更大的那一位得来。实在说来，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如果所罗门有智慧，那么所罗门所有的智慧他不过是什么，不过是智慧的火花就是了。真正充满智慧乃是我们的主，现在我们的主把智慧的火花给了所罗门，那现在呢所罗门就变成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那么同时呢不最有智慧的人，那么同时呢他就同时他就把从那个比他更大的那一位所得着的启示就写下来，那么这个就是箴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才知道说要明白箴言那把钥匙是在我们主的身上，他给我们看见说那所罗门的特点就是智慧的话。那么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今天所说的话就是智慧的话。所以等到了新约，到了马太福音，你看我们的主在那里对我们所说那些话，那么这个就是智慧的话。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你读的箴言，你会发现说箴言那一本书表面上看来是所罗门所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是圣灵吹气在上面，所以在所罗门所说那么多的智慧话里面，你看见箴言书的箴言里面所说的乃代表我们神所说的。大家都知道所罗门他一共说了3000句的箴言，但是呢在箴言书里面没有3000句，所以可见在3000句的里面 现在不到三千，也许不到一千句。那么这些话，圣灵说，这是我说的，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所罗门当初神给他智慧，把箴言给他三千句，那是比箴言这里所说不知道多多少。那这些是不是从主来的？是从圣灵来的。那个启示是不是启示？当然是个启示。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么多箴言里面，现在圣灵说，在箴言书里面的那些箴言，那就是我们要这些话，事实上呢，就是比那位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所说的话。那这些话主说，这些话乃是我所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它就被放在圣经里面，因为这些话乃是代表神的话。那不光如此，所罗门不是写了1005首诗歌吗？但是其中最好的一首，圣灵把它录下来放在圣经里面，那就是歌中之歌，有雅歌。那么其他的圣经，我们知道这是所罗门的歌，是神借着智慧所给他留下来的文献，没有错。而其他没有放在圣经里面的那些智慧也好，那些诗歌也好，就像世界上埃及、中国，无论什么地方，那些的智慧和诗是一样的。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原来神的启示有两种，一种的启示是天然的启示，一种的启示呢乃是特殊的启示。所谓天然的启示，就是今天就是一个人没有信主，如果他跟观察神所创造的万物，他观察人和人怎么来往，他观察人伦之间的情形，他观察人生的过程，尤其生老病死，如果你有很敏锐的观察力的话，那不要忘记，这个天下所有发生的事，你看见这个很明显，我们这背后乃是我们的神在那里掌管万有的，我们的神在那里解释历史，他不光创造历史，他也解释历史。然后世间有很多事情发生了，然后人和人中间有不同的关系，有君臣的关系，有人伦的关系，各种各样。然后人生有各种，有生老病死，当你经过每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怎么去克服它，然后你怎么能安然度过。那么我们知道说，当你观察人生百态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啊，这些背后当然有智慧，因为整个的宇宙是神所创造的。如果宇宙是神所创造的，虽然人堕落了，但是不要忘记，人到底还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因着我们人承受了神智慧的火花，所以这就变成人的理智。你如果把人的智慧通通加在一起，这就变成了今天21世纪的文明。所以我们知道说，当初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什么意思呢？因为神是宇宙中最有智慧的一位，所以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把智慧的火花给我们一点，这就变成了我们的心思了。神是爱，他把爱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情感。神是自由拥有，他能说是，他也能说不，神能够主张，神能够选择。那现在神把他意志的火花给我们一点，这就变成了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最像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这个宇宙是充满智慧的。当你从人生经过的时候，你能发现这里面有许多的原理，这里面有许多的原则。那么如果你能把它找出来，那么不要忘记，神是不偏待人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把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雨给好人也给歹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你看见这个阳光不是只为着某一般的人，是为着好人坏人，好人都是，你看都是。
所以人如果真的在那里寻求神，人真的在那里观察，那么你知道说，哎，他多多少少能够得到一些的智慧，他能够找到一些，只能找到一些的原则。那么不要忘记，这些无论是哲学家们的发现，无论是科学家他们的发现，他们的发现乃是根据神的创造，从神所创造里面所给的那些资料，然后他们找出一个答案来。那不要忘记，这种的启示叫做天然的启示，那这个启示当然从神来的，所以不要忘记，连科学家们他们不相信神，但是如果他们根据神所创，根据神的创造，他们能找到一些的原则出来，他们能找到一些的知识智慧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的东西，这些如果不是神启示给人类，没有人能够明白。不过这个启示呢，我们说它是天然的启示，这不是特殊的启示，别弄清楚了。所以当大家读很多哲学的书的时候，当大家读很多伦理的书，当大家读理学的书，当大家读到这个科学各种各样，不管从哪个角度，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为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类。所以呢，你看见神在物质的宇宙里面就开了两个很重要的窗户，然后呢，人借着望远镜也好，然后人借着雷达也好，然后就能够猜测宇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神乐意开这两个窗户。如果神把这个两个窗户关掉了，科学啊再有本领，人也不可能认识这个宇宙。所以今天人科学家能在学问的茫然大海旁边能够捡到一些美丽的贝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神已经开了几扇的窗户，叫你借着望远镜，要借着各种的仪器，你能够对于神，对于这个宇宙才有一点点的认识。所以这是知识的来源，这是智慧的来源。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些知识这些智慧从哪里来的呢？不要忘记有一个来源，就是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我们可以揣摩而得。那这些揣摩的人，有的是哲学家，这揣摩的人，有的人是理学家，这个揣摩的人里面有科学家。那么不要忘记，他们虽然不认识神，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知识的来源，我们知道这些智慧的来源，因为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类。如果神不乐意的话，人根本不知道宇宙中有神。但是我们知道宇宙中，你怎么知道宇宙中有神？你看看神所创造的宇宙，它的万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人可以收集资料，人可以归纳，人可以分析，那最后呢，人找到一些真理了，人找到一些智慧了，人找到一些知识了。那么这些真理、知识和智慧，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们从基础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说这乃是神的启示。不过这个启示呢，乃是天然的启示。这个启示呢，就是不管他得救没有得救，不管是好人坏人，你叫太阳光不光是信耶稣的人得到，不信耶稣的人他照样得到，鱼不光信耶稣的人得到，不信耶稣的也得到，你看见顶撞的人得到，顺服的也得到。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当神把所罗门给他箴言的时候，你看他讲了3000句的箴言，你算一算，这个箴言书里的箴言大概不到1000的。所以我们要问，那2000个箴言到哪里去的？2000箴言，你看也是神给他的，不错，因为神的确他是个最有智慧的，神的确把智慧给他。但是呢，那些2000句神没有说这些话就是我所说的，可是不同了。现在呢，在箴言书里面，那些箴言是神给了这个所罗门的，那现在神有话要说，那现在所罗门所说的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
因为最早最早这些话根本就是那位比所罗门更大那位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你看见真启示真言这本书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你就要知道说这一卷书乃是什么，乃是特殊的启示。埃及有真言，中国有真言，东方有很多的真言，有很多的智慧，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只是天然的启示，那只是天然的启示。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还有包含很多的错误，那个如果错误的话，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么然后呢他做了错误的观察，他错放他下了错误的结论。所以你知道说在所谓哲学家的哲学，所以所谓这个人他大家所找到的这些东西，你看见如果是出于神的，是准确的，那么那个是应该属于天然的启示。那如果一些错误的，那根本不是从神来的，那当然是从另外一个来源来的。那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么你看人的心思就不准确了，所以当他在那里归纳，当他这里下结论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看他当然就一个错误的结论。比方有人说神已经死了，比方有人说宇宙中没有神，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神天然的启示，这不是天然的启示。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对这个应该要有一些的认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真所罗门的智慧话，如果大家读旧约圣经的话，有三卷，一卷是箴言，一卷是传道书，还有一卷就是雅各，刚好是三本三卷书。那这三卷书要记得，当我们的主说所罗门的智慧话，对于南方女王来讲，他们所听见的，在南方女王所听见的，可能是三千句里面所有的每一个箴言她都听见了。但是不要忘记，最少有两千是属于天然的启示，自然的启示。那么真正特殊的启示，那些代表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而且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启示乃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你看见这些话不光是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些话乃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乃是给我们启示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箴言的时候，你应该无论读到哪一章哪一节，都能叫你想起，都能叫遇见那位比所罗门更大。那这样我们知道说箴言这卷书就解开了，否则的话我们走的路就是犹太拉比的路，否则的话你看见就是你看见今天很多人讲箴言，也讲得头头是道，很多很多的道理，有人还告诉你说这一段是埃及的箴言，这一段是哪里来的，然后好像说现在所罗门不过是把这些通通把它收在一起。有的人说像雅歌那个，就雅歌他们认为说也是很多的几首的歌把它七拼八凑的，有的人说里面有的根本就是从埃及来的。你看见他们错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给我们看见说不错，你如果读箴言的话，你会发现说里面真言有的话，也许你在埃及的文献里面也有过，也许你在中国的文献里面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是不要忘记，因为它都是因为我们知道，既然是从神的启示来的，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在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发现是一样的，因为神的定律发现是一样的。可是呢，不要忘记，就是在箴言书里面的箴言，现在神说这些话是我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话不会错。而且这些话他所要启示给我们的，绝对不光是只是做人的道理，绝对不是光给我们看见人生一点智慧，如此而已，不是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基本的认识才可以。我们晓得说
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所罗门的智慧，他的智慧书是三卷，是传道书、箴言，还有呢就是雅各。这三卷书放在一起，那圣灵吹气在上面，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不仅仅是天然的启示。现在呢，神说这些启示不光是神在，不光是神启示了，而且现在呢，圣灵吹气在上面，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特殊的启示。所以现在所罗门的箴言就变成特殊的箴言，它和所有的箴言都不一样。雅歌是特殊的诗歌，和所有的诗歌都不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三卷书，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你看见这三卷书代表什么？三卷书乃是给我们看见是所罗门的智慧书，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他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真正解释智慧书的，解释这三卷书的，乃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只有蒙恩得救的，那如果特殊的启示不同了，特殊的启示不是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因为圣灵在里面才能够启示给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才能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的话，他不会懂得这卷书。今天犹太的拉比，他可以每个字都懂，他每一句话他都告诉你什么意思，但是他背后真正的启示他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周末，我们能把这个圣灵，当他写箴言这卷书的，他背后有一条线，那条线乃是一条 silver line， 是一条银线，能够从箴言第一章能够串到最后一章。那么这个就是，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有一把钥匙。那么感谢主，你会发现说真正的这把钥匙在哪里？是在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他的身上。如果你把他弃绝了，你要想明白所罗门的智慧书是不可能的，他们不过是变成封闭的书。那么甚至于就好像其他埃及的文献和其他的文献一样，不错，犹太人他们的确相信是神的话，但神怎么说话他们听不懂，因为他们只听得懂哲学家所说的话，他们只听懂理学家所说的话，这些话你不得救你也听不懂。但是不要忘记，有一种的话只有得救的人才能听得懂，那换句话说，这个启示是从天上来的启示。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那个启示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么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还是很快的稍微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些的背景。我们好不好看到列王记上？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那列王记上这个第三章给我们看，有一个晚上啊，所罗门呢向神求智慧，结果神就把智慧给他了。那神非常的受感动，为什么呢？神说，你没有向我求寿，你也没有向我求福，而且你就只有智慧。所以等到，因为所罗门所求的刚好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神说，现在我不只把智慧给你，我也把长寿给你，我也把富贵，也把祝福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会发现呢，在这个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箴言书里面，你记得所罗门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智慧的右手有长寿，他的左手有富贵。这个世界上的人呢，要追求长寿，世界上的人追求富贵，
但他们忘记了这个长寿和富贵是智慧的左手和他的右手。那么现在为什么所罗门非常有智慧呢？因为他一心只要，因为什么？他觉得他在神的名中间来往，他不知道怎么应付，他觉得我自己是年幼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谁能够得到智慧呢？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把自己完全倒空的人，一个人觉得他离开神他不行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向神要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知道说所罗门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呢？因为当所罗门求智慧的时候，他是个完全倒空的人，他觉得他自己不行，他觉得他不过是年幼，那么他怎么样能在这么大的民中间来往？所以他说，神啊，我不能，我不行。所以他求智慧。所以要知道谁求智慧呢？真正求智慧的人就是向神说，我是愚昧的。没有一个智慧的人求智慧，只有一个愚昧的人，他能说，神啊，我什么都没有，求你把智慧给我。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就是所罗门当他求智慧的时候，然后呢，神告诉他说，你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那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于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当然除了主耶稣之外，的的确确所罗门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智慧。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上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你。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罗门的智慧。那从这里你就解释所罗门的一生了。我们讲的所罗门的宝藏，那是讲的他荣华富贵。所罗门的荣华，那不要忘记，所罗门的荣华是什么呢？所罗门的荣华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左手，他的右手呢是长寿。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所罗门。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神就祝福他，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的国势可以说是最强大最强盛的时候。所以如果大家读到这个第四章，那第三章你看是智慧嘛，所以所罗门的一生他的源头从智慧来的。然后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所以等到左手右手摊开了以后，你看见下面就告诉我们所罗门他的荣华，他的富贵，他的富强。所以接着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前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历史里，在所有的版图，没有一个时候的版图像什么？像所罗门那时候版图那么大的。为什么？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呢，要给他一块地，叫做迦南美。那个迦南美地那个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请大家读这个以列王记上第四章第四章第二十一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那就是埃及的小河。那我们去年有一班弟兄们到埃及去，弟兄姊妹就说我们到过埃及小河的，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这一边就是迦南，这边就是埃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应许亚伯拉罕那个迦南地是这么一块地，什么时候是完全应验了的？很明显，什么时候版图是像神应许亚伯拉罕，是应许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么大呢？是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不仅如此，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所以你现在读第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你知道到这个时候的的确确可以说呀，所罗门的日子乃是以色列历史上全盛的日子，就是武功来讲，就是各方面来讲，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所以二十五节说所以二十五节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十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瓜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知道这就是所罗门。你如果仔细去读下去的话，那么这里面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种种。然后呢，到了后面的一段二十九节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他到底什么样的智慧。你看二十九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我们普通讲的智慧只想着头脑，但是主说是广大的心。所以许多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智慧是不光是包括我们的头脑，也是包括我们的心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是真的像所罗门那样的智慧的话，你要看见证明说神一定给他广大的心。很可惜有的人很有智慧，他的心胸非常的狭窄，这个不叫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得到许多的知识，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有聪明有智慧，但是而且呢还有广大的心。所以这就是神给所罗门的智慧。那么好像什么呢？好像海沙不可测量。那么现在下面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东方人是谁呢？东方人就是约伯和约伯三个朋友，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从东方来的。乌斯那块地其实就是靠近什么？就是靠近这个后来以东，靠近这个米甸旷野那一附近那一带地区，就叫做乌斯地。所以后来那块地是赐给谁？赐给以东的后裔。所以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东方人的智慧、埃及人的智慧是老早老早，你知道埃及的智慧最古老的智慧。但是不光啊，圣经先提到东方人才提到埃及人，所以你要知道说约伯那个时候的智慧和约伯三个朋友的智慧，按道理来讲是比埃及的智慧还要早的。如果我们讲到说一种的智慧代表一种的文明的话，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光以为埃及的文明是可以说是很早很早，其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东方人，所谓东方人是什么呢？就是约伯那时候他所住的那一代，那就是东方人，还有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了这一代地方啊，所以他们的智慧呢，可以说代表人类很古老的智慧。那么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什么叫古老？古老就告诉我们他的这个经验，他代表什么？代表多少年的经验的累积，很多的智慧是从经验的累积来的。那为什么中药你今天不能够，为什么这个中国的医药你不能随便一下把它否认掉的呢？原因就是它背后所代表是几千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就是一个国家越古老，那你就知道说他的经验的累积，他这个智慧的累积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东方人智慧，还有埃及人的智慧。那不要忘记这个智慧，我们说过这个乃是指着天然的启示来说的，但是神给所罗门不止这样，他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还有埃及人一切智慧。同样是什么？同样是这个天然的智慧，但是你看所罗门的智慧远远赶上他们。何况其中有一部分的智慧是神直接的自己的话，那是很清楚很清楚，而且是特殊的启示。
那既然是特殊的启示，当然它有特殊的原因，那么神当然和撒旦自己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些智慧不是仅仅叫我们做人，不是仅仅叫我们有智慧而已，乃是给我们看见说，这里面背后神又试着要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说智慧的本源是什么。如果我们光读东方人的智慧，光明白埃及人的智慧，你不会找到智慧的本源。但是如果大家读箴言书的话，给我们看智慧的本源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这是所有智慧里面最高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智慧，在箴言书所说的智慧，乃是代表特殊，不光是天然的启示，而且是特殊的启示。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然后下面31节，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以探和马赫的儿子西曼亚加格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维的列国。所以下面说他做箴言3000句，很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三千句不是通通包括在什么，通通包括在箴言书里面。所以可见呢，大概最少有2000个箴言是属于天然的启示。所以神没有说这些话是我说的，是他启示的，不错，但是这个不代表他所直接所说的话，不是代表神心头上的话。因为只要神说话，一定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的。而那些话乃是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这婴孩就显明出来。换一句话说，只有有父亲生命的婴孩才能明白父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箴言书这里面也讲箴言，大也可能是箴言3000句里面的，不过在这些箴言里面圣灵吹气在上面，这些启示就变成了特殊的启示。所以我们这一点一定要记住。然后下面说诗歌1005首，所以你看在诗歌1005首里面，那么雅歌呢，也许是其中一首，也许是其中5首，因为事实上雅歌是分着5段的，所以很可以是5首诗歌加在一起，所以很可能就是1005首那个零头就是那个5首。所以你知道其他还有1000首诗歌，那个歌呢，我们知道说所代表的智慧是什么，是天然的智慧，是天然的启示。但真正的雅歌在这卷书里面，你看神自己有话要说。所以你千万不要把雅歌把它拉到一个层次，只是普通大家所以为的情歌的层次。那弟兄姊妹，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歌，也代表某一种的智慧。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如果你拿同样的心情，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读雅歌，雅歌你是读不懂的。雅歌是完完全全外行的一本，对于我们来讲完全是外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很多人解释雅歌，你看见他可以把雅歌降低到一个很低很低的层次，外邦人我们不去说他，那甚至于很多的基督徒，他可以把雅歌，就是这一卷书可以，他相信是神的话，但是呢，他可以把这卷书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很低很低的层次底下。为什么？因为他忘记了，神在这卷书里面有话要说。如果人在雅歌这卷书里面没有听见神所要说的话，这本书对他完全是一个封闭的书。所以我想我们要明白这个箴言，以前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箴言这卷书有它的特殊。圣灵既然给了我们这卷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谁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当然是谁？当然是圣灵自己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而且呢，他要叫我们想起主所说一切的话，那就是说神虽然是所罗门所说的话， 但是不要忘记，当初启示给所罗门的是谁呢？乃是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所罗门所得到的3000个箴言不过是智慧的火花，但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乃是我们主的自己。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自己真的在那里说话了，你看见这个不光是一点一点的火花而已，你看着这就是智慧的本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读箴言已经很满意了，他觉得好像我读箴言得了一些很多的帮助，但他所得到的不过是火花而已。圣灵所给我们的比这个要深，圣灵比给我们的要多。所以这是所罗门的特点。那么所罗门还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所罗门一生他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他的智慧化，神把智慧给他，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没有一个人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智慧。现在我们希望从他的口中能听见一些智慧化，箴言也好，诗歌也好，还有后面的他讲到这个花草树木也好，你看他从不同的角度能够把智慧表达出来。但如果你只听见这些零零碎碎的智慧，如果你没有看，你不知道说原来在整卷书的背后是要让我们看见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读箴言，当你读雅各，读传道书的时候，如果你只是零零碎碎的听见一些话，而你没有认识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我们这3卷书实在说来完全变成封闭的书。所以这就是这一次我们希望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对于箴言书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等到我们真有认识的时候，你就不会把这些箴言是零零碎碎的，好像有多，现在不光3000句，现在也许不到1000句，也许几百句，好像这里一句那里一句那里一句那里一句，但是不是，你看见这些话后面背后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那位是谁呢？那位就是比所罗门更大。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这个华盛顿，到了这个国会图书馆，你会看见有一个宣言，是叫做黑奴解放的宣言，是写在一个铜板上面，刻在铜板上面，那一点都不错。你近在那，你近看读的时候，的的确确是解放宣言，但你稍微远远看是个人头，那个人头是林肯的人头。大家如果读箴言书，你表面上你去看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能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你光把这些都读会了，你也都实行了，这卷书是不是向你开启的不一定？这卷书向你开启，一直等到你看见原来虽然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箴言，但事实上它背后是个人头的，这个人头不是林肯，这个人头乃是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我想这个乃是这个整本可以说解开这箴言一把非常非常重要的钥匙。所以这个钥匙在新约不在旧约，所以如果拉比不相信新约，你看他永远读不懂这卷书。所以我们盼望这个周末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能够把能够对于这一本箴言书呢大概做一个大概的介绍。那我们不是雄心很大，你不可能里面每一点都讲过，不可能，但是我们起码能够把它大概的架构，它大概的分段，那么能给弟兄姊妹做一个介绍。那我们的目的是两个，一个呢是帮助弟兄姊妹读圣经，你看这个读圣经是一条路，不是没有一条路的啊。我们帮助弟兄姊妹读怎么读圣经。那另一方面呢，那箴言书里面的话是为着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愚昧之子，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个个都是愚昧之子，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了，那么现在这个充满智慧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从此以后我们的人生改变了，
我们不再走糊涂的道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活在肉体里面。什么时候你跟从肉体，什么时候我们就跟从愚昧。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要这个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长大，如果今天神让我们经过这个人生，那神在我们上一定有他的美意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条路是怎么经过，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主那里得到智慧。不错，我们希望能看见一句一句的真言，这个都代表，这个都代表智慧在那里发声，智慧在那里对我们说话。但是更重要的，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能不能真的就遇见智慧的本源，遇见智慧的本身。所以当你读到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真言书里面的智慧是人格化的 personified， 它不是个东西，它是个人。这一点理学家哲学家所给我们看见的智慧，好像是一个一个东西，是一件一件的思想，是一个一个的一件一件的东西。但是圣经真言给我们看见，真言书里面的智慧是一个人。为什么我们愚昧呢？你把这些真言都背会了，我们还是个愚昧的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有一天你与智慧相遇。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问，到底智慧在哪里？所以如果你读约伯记的话，约伯和三个朋友在那辩论，它里面有一章，那一章啊，如果你把这一章给他一个名字的话，就智慧你在哪里。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遇见智慧了，智慧是个人，智慧不是个东西，智慧不是只是一些思想。等到这个智慧把火花给了我们以后，那是一句一句真言，这里真言那里真言都不错的，这个都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给我们所遇见的是个活生生的人，他就是智慧，他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的话，那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一位我们荣耀的主，是比所罗门更，他可以说就是智慧的化身。所以你看，智慧是 personified。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通通在基督里面藏着。那么这样你来读真言书，你看真言书不只是开启的一本书，而且我们的主把一条路指给我们看。那么同时呢，你读真言的时候，弟兄姊妹，尤其你读来读去，你可以尤其读到第八章第九章以后，你看读来读去好像你觉得这里一句那里一句，那么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把它整理出来？当然有可能。那么圣灵呢，很清楚的把这个真言呢是这样的赏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就用这一次一个周末，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怎么相约的，我们当然希望弟兄姊妹最好你能够把真言能读三遍，那么你就会大概有一点的概念。不过如果到现在大家还没有读还来得及，因为我明天不讲的，所以到后天才开始，所以明天大家如果快马加鞭的话呢，应该还是可以最少把真言呢有个概念就可以。那么你不一定很细的读啊，我想不需要很细的读，实在说来呢，你大概呢这个有一个概念就可以。比方说如果大家真的把真言读的话，我想大概是这样，前面八章是一段，所以你把八章这个八章就讲了什么是智慧，然后呢从第九章开始就给我们，就第九章一直到三十章就智慧建造房屋，然后它有七根柱子啊，就七根柱子，所以大概就这两大段。那么两大段呢，你第九章，你从第九章开始读，那么大概读到哪里是一段，到哪里就是一段落了呢？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这个24章，又是告一段落。
啊，一直到而因为你看哈，你从这个第九章开始，从第十章开始，你看善恶互论垂为真言嘛，一直这样下去。你看这个善恶互论垂为真言，就是说正的反的，正的反的，一直讲到第二十一章，很明显这是一段，这一大段。然后22、23、24又是，所以你可以说是第九章到二十四章是一段，那里面又翻了两段，一段呢就是九章到二十一章，还有是22章到24章，你看里面的结构都不一样的。然后25章一直到31章是另外一段，所以如果大家读的时候，你大概把这个几段大概这样分开读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不同的，你读过了以后你就知道它很自然就成了一段。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大家可能对真言就有了一番的认识，大概有个概念。那么这样我想就可以了啊，我不要求弟兄姊妹说每一句啊每一个字，不需要，大概你有个概念就可以。那么当然很重要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段是什么？很重要就是这个整个箴言的结尾是个很重要的结尾，那就是从第十节一直到31节，第31章第10节一直到31节，它一共有多少节呢？22节。第10节呢是用希伯来话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那么11节呢是希伯来话第二个字母开始的，13节呢是第三个字母，第12节第三个字母，一直这样到了第31节就第22个字母。所以你看最后它的结构很特别的，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才德的妇人最后这一段可以说是整个这个箴言的一个冠冕。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大概把它看过了，把它读过了以后，那我相信呢，圣灵就能够借助箴言呢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不过是打个底子，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概念，也是预备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回去，如果大家还没有读完箴言的话，你大概把它读过，快快的把它读过，那不一定不懂没有关系，你就跳过就可以，反正就是你要把它读过，尽可能能把它读3遍。那么然后呢，到了礼拜六上午的时候，我们呢就大概的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告诉弟兄姊妹，那么它是怎么样的分段，那么每一段它重点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到底怎么解释，那到底这个什么叫做智慧造成，那么这个一面呢你看你有智慧，另一面有智慧之子，因为我儿啊众子啊，所以很明显有智慧，有智慧之子。然后到了第9章以后呢，不光是智慧之子，而且是要智慧要造成其柱啊。所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教会智慧的其柱，那么不要忘记都是神的话解释神的话，这个通通是在箴言里面。那许多时候呢我们找不到读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如果你好好的有耐心的话呢，我们应该呢可以把它找出来的。所以这个周末呢，我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着这个来帮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读主的话，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能够找出他属灵的教训来，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好，对不起，今天我多用了大概15分钟，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段话赏给我们，谢谢你这个周末，主你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能聚在你的脚前，一同来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求你借着箴言这卷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这卷书好像我们看得懂，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又看不懂，因为我们需要你特殊的启示，需要圣灵吹气在上面，叫我们引导我们进入里面一切的真理。主啊，但愿这个周末叫我们不白白的度过，谢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